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赵约翰牧师夫妇为我们讲授解经应用课程，请你预备好圣经，在收听中对照相关经文，明白如何讲解圣经。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接下来的题目是阳气错误持续归正。我们知道在篮球场上，一个优秀的控球后卫和一个普通的控球后卫有什么区别呢？不在乎他们是不是跑得快，而是在乎一个优秀的控球后卫，他能够一到了场上很快的解读对方的布阵是如何，然后他看见哪里是可能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他就很准确的把球运送到那个点上。而一个普通的控球后卫就看不见这一些。同样的道理，今天一个主的精兵，我们在战场上也需要很快的准确的来修正我们的判断和解读，并且准确的做出合神心意的回应，这样我们一定能够攻无不克，战无不果。
这就是说，我们对人要有一定的认识跟了解。我们刚提到说，人是解读者，人会对所听到的、所经历到的主动的赋予它意义。
就是
比方说，当我说福气这两个字的时候，一般人听到福气他会想到什么呢？
他很快想到啊，有钱财、有地位啊，家庭有子有女啊，家庭幸福。
当他想到这一些的时候，其实他主动的赋予了福气这一些意义。这就是我们说的，人是解读者，主动的对所听到的、所经历到的赋予意义的意思。
可是对一个基督徒讲到福气的时候，就一定不是指刚才那些意思了。我们讲到这个福气是属灵的福气。但是人在解读的时候，可能最后证明他的解读是符合事实的，但是也有可能他的解读是不符合事实的。比如说有一位做丈夫的，经常在生活里面对他的妻子说一句话，哇，你真会省钱。结果这个妻子啊，一直把这句他先生讲的话当作是夸奖他啊。结果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里面，这个做妻子的突然发现，原来丈夫说他这句话不是在表扬他，而是在损他，意思是你太抠门了，你真会省钱呐。可是这么多年以来，她都一直解读她丈夫说的这句话是在夸奖她。所以可见证明了她的解读不符合真实的情况。所以我们做一个主的精兵，我们要学习训练自己区分一下自己的解读。我对某一个人事物的看法和解读，有哪些符合客观的事实，有哪些只是我个人主观的一个看法而已。
我们打个比方来做练习。
好，
我们比方说，我刚才跟二虎打招呼，他竟然完全不理会我，他根本就是瞧不起我。我这个思想里面有可能哪一些是符合事实，哪一些可能不符合事实的呢？
比如说二虎啊，你跟他打招呼，他不理会你，这是事实。但是二虎是不是因为瞧不起你，所以没有理会你呢？你这样的解读就不一定符合最后的事实。因为二虎不理会你，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也许他今天心情不好，也许他没有注意到你在跟他打招呼，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他没有跟你打招呼。那么不一定就是瞧不起你。所以你这个没有经过核实的想法，就不能把它当作已经是最后的事实来看待它。
一个人对解读的不同，产生的情绪也会不同。比方你刚刚讲到二虎， 我跟二虎打招呼，可是他竟然不理会我。
是啊，
如果我解读为他看不起我，瞧不起我，那么我当然就会产生很生气的这样的情绪。但是如果我解读为二虎没有跟我打招呼，会不会是有什么心事啊？如果我这样解读的话，我心里可能不但不会生气，而且可能还会很关心的跑去问候他说，二虎，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我刚才跟你打招呼，你都没有看见我。由此可见，我们对事情的解读不同，情绪也会跟着不同。
我们人不但是个解读者，而且我们要留意到一件事情，人在对人事物做解读的同时，他也在做价值的判断。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留意，就是我们在坐那里做价值判断。什么是价值判断？就是来你认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不美的，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这些叫做价值判断。那么一个人在做解读的时候，同时他就在那里做价值判断了。比方你刚才提到，二虎没有跟你打招呼，你的解读是他瞧不起我。那心里面就不高兴咯。那为什么不高兴呢？因为你把被人瞧不起这件事情看得是很重要而且很不好。因为你做了这样的价值判断，就产生了不高兴。这个不高兴源于你这个价值判断产生的这个产物。
但如果说你把别人看得起你或看不起你看为是极小的事情，
是
就像新约里面的保罗，他说别人对我的论断我都看为是极小的事情。
不错，
如果我们像保罗有这样的价值判断，不把人对我们的论断看成是很重，这样子当然就不会影响他有一个很大的生气啊、沮丧啊、难过这些负面的情绪。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人在做解读的时候，同时也在做好坏对错的价值判断。如果一件事情人没有跟你打招呼，这个本身不一定能够让你产生什么负面的情绪，而是说你如何做价值判断才会产生不同的情绪。
就是那么解读和价值判断不但会产生情绪反应，而且接下来会驱动一个人做选择和做决定。好像当年耶稣在那里把一个人这身上的鬼赶出去以后啊，当时法利赛人他们现场就解读，而且他们下价值判断，哎呀，这个耶稣他是靠鬼王在那里赶鬼的。他们对耶稣下了这样的价值判断以后啊，他们心里面就对耶稣怀有敌意了，他们就拒绝了耶稣基督。而同样在场的另外一些人，他们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他们看见耶稣能够把鬼都赶出去，他们说，哎呀，这真是上帝的儿子啊。因此他们就相信了耶稣，接受了耶稣，知道他真是弥赛亚。
这个价值判断影响至关重大。
是啊，
甚至影响一个人永恒的命运。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些把耶稣所做的事情，赶鬼这个事情解读为他是靠鬼王赶鬼，因而拒绝了耶稣，这样的价值判断就让他们进入了永恒的灭亡里面，除非他们悔改。
就是，
所以我们说一个人的价值判断至关重大，甚至影响到一个人永恒的结局。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确定自己的价值判断是准确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要探究一个问题，到底人的解读，人的价值判断是怎么形成的？
人的价值判断来自于人所接受的影响。比方说，如果小王从小就被他的父母告诫说，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你自己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要让人以为你是好欺负的。 如果别人欺负你，你就要反击回去，知道吗？
小王的父母这样教导他，而小王也毫不犹豫地接受这样的教导。这样一来，这个父母来的教导和影响就形成了小王日后的价值信念。他长大以后，他就有一个价值信念，我小王可不能随便被人欺负。那么你可以想象咯，如果这个小王在单位或者在学校，如果跟别人起冲突了，他很可能会做出毫不让步的价值判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价值信念的形成，跟人不断的在受什么影响是息息相关的。
这个特点呢，其实在创世纪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特点。
的确，
人的价值信念是根据所接受的影响而来。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神创造了亚当夏娃之后，立即的就对他们说话。上帝为什么要对亚当夏娃说话呢？
是啊，
其实呢，就是透过说话来影响他们，来塑造他们的价值信念。
明白。而后来出现的魔鬼撒旦，他也是对夏娃说一番话。他在做什么？很显然的，魔鬼撒旦也企图用他的讲话来影响，来塑造夏娃的价值信念。那么上帝吩咐他们说，哎，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哦，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哦。但是创世纪三章四节记载，撒旦却对夏娃说，哎，你们不一定死。那我们这里就看见这两股先后的力量都企图影响亚当夏娃，一个是上帝，一个是魔鬼撒旦。那么亚当夏娃最后决定接受谁的影响呢？他选择什么样的价值信念作为他自己的价值信念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问一个问题
，
就是说当上帝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
，
只是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当上帝在吩咐亚当这句话的时候
，
到底亚当有没有分别善恶的能力？
我想既然上帝亲口对亚当说这样的话，就显明亚当夏娃已经被上帝赋予能够分别善恶的能力了，他们一定可以有价值判断的能力。很简单呢，如果说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那么神给他们讲这番话就完全没有意义了，是白讲的，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明白，根本不可能去遵守。比方说同样的话你讲给一个狗听，哎呀，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啊，你不可以吃啊，园中其他树上果你可以随便吃啊，那狗听了以后叫两声掉头就跑，对他来讲没有意义嘛，他根本听不懂讲什么，当然也提不到遵守不遵守。所以这个问题啊，答案是很简单的。
正因为亚当夏娃在一开始他就有分别善恶的能力，
是啊，
所以上帝说如果你吃了你必定死，这个刑罚对他们来讲才有意义。
对，
因此亚当夏娃被创造的时候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分别善恶的价值判断能力。
不过有一点我们需要澄清的啊，人虽然一被创造就具备了分别善恶的价值判断的能力，但是亚当夏娃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给自己搞一套不同于上帝分别善恶的标准。也就是说，当时的亚当夏娃是以上帝分别善恶的标准作为他们自己判断善恶的价值判断标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举个现代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方说上帝对亚当夏娃说，哎，婚姻以外的性行为那是犯罪，是恶的。然后亚当夏娃就说，哎呀，上帝你说的对，在婚姻以外的性行为都是恶的，都是不好的。 比方上帝说，夫妻在婚姻里面的性关系是很美好的，那亚当夏娃就说，上帝你说的对，在婚姻里面的性关系是美好的。所以最初亚当夏娃他们并没有自己的一套善恶标准，他们是根据上帝所定的标准来分辨善恶。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亚当夏娃不再依从上帝的分别善恶的标准，
就是
反而依附了一套跟上帝完全相反的分别善恶的价值判断信念呢？我们继续来看这段经文，
在创世纪第三章四到五节，这里讲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蛇在这里做一件什么事情？他其实就是企图要说服夏娃丢弃原来上帝所定的分别善恶的价值判断标准。
明白。
神明明是说，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蛇说，你们不一定死。上帝说，你们一定死。蛇说，你们不一定死。甚至有的翻译成说，你们一定不会死。所以这里蛇对夏娃所讲的话背后的含义是说，神的话不一定可信，不听从神不一定会有后果。或者是说，我们如果按照另外一个版本说，神的话不可信，不听从神不会有后果。
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看见蛇引诱夏娃的时候，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怎么样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句话很毒啊，因为蛇的含义是说，上帝啊根本不愿意把最好的给你，夏娃你不要傻了，上帝没有你想的这么好这么美善，他留了一手，夏娃因为你不听从神啊，其实是好的，因为这样一来你的眼睛就会明亮了，你还是不要听上帝的好。
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蛇其实提供了一套完全跟上帝相反的价值判断信念，这个标准是跟上帝完全相反的。
明白了。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我们的价值判断会驱动一个人去做选择。
是啊。
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影响到我们永恒的命运。那么亚当夏娃做这样的选择，会带出一个截然不同的后果出来。
不错。我们再看创世纪三章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这就是我们看见始祖夏娃做了一个价值判断了，她选择去依从魔鬼撒旦提供的价值判断系统。刚才你说了，这套系统是与上帝的价值判断系统是互相敌对完全相反的价值判断系统。所以夏娃这个吃的动作啊，我们可千万不要小看它，是很严重的。不像很多人想的，哎呦，你们信的上帝太抠门了，太小气了，也不过就吃一个果子，至于这么生气，小题大做，还把人类都陷在罪恶里面吗？他们不明白，夏娃吃的这个动作代表夏娃选择了一套与上帝完全背道而驰的价值判断系统。
吃了就表示说他们依从了撒旦的价值判断的标准。
对，
这个选择就把整个人类带进了黑暗里面，这就是圣经里所谓的罪。
啊，明白。
罪其实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我们不依从上帝价值判断的标准。罪的第二层意思就是说，不但不依从上帝价值判断的标准， 还把这样的事情看为是好的
啊，
这就是罪的两层意思。
那么一开头我们问了一个问题，说我们人怎么确定自己的价值判断系统是准确的呢？我想讲解到这里我们就应当明白了，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来，我们人对外界的人事物的解读价值判断的标准其实都是偏离真理的，都是不准确的，都是与上帝的价值判断标准是相违背的，也都是败坏的。所谓的败坏啊，不是说我们人没有善恶的观念和标准，而是说我们人所持定的，人所紧紧抓住的这个价值判断跟上帝的价值判断是背道而驰的，是完全偏离的。你看我们对时间的使用，对婚姻的看法，金钱的看法，对这个教养孩子的看法，对工作的看法，对物质的看法，对罪恶的看法，对美丑的看法，每一样都跟上帝的看法不一样。我们都偏离了神的公义美善的标准，我们对人事物的价值判断完全都走偏了，偏离上帝的价值判断标准。
如果说罪的定义就是我们全面性的偏离了上帝的标准，那么信主以后我们说我们要悔改，
是的，
悔改一定牵涉到我们不断的回归到上帝的价值判断标准里面。
阿们。
所以当一人信主以后，他就要开始不断的归正，每一个价值判断标准都要归正，对时间的看法，对爱情的看法，对婚姻的看法，对工作，对金钱的看法，每一个偏离的上帝标准的价值信念就要不断的归正，不断的归正，不断的归正。所以事实上我们说悔改之后就是归正，而且归正是持续一辈子之久的。
如果有人说啊，我某年某天啊决志相信主了，可是你看他决志以后啊，他虽然世界观改变了，从无神到有神，可是他的人生观，他的每一个价值判断啊，都跟过去没有任何的差别。那这样的人我们不好称他为基督徒。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悔改就像你讲的，不但是信主的必须，而且这个悔改一定会开始带来全面性的归正，对金钱的看法的归正，对儿女教养看法的归正，对爱情的归正，全面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信主之后，我们一定要到教会里面继续学习真道，要听道，要查考圣经，要不断地学习圣经真理。为什么？因为圣经的真理就是我们全面归正的最终的依据。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提摩太后书3:16-17。
经文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你看，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这里讲到说，透过学习圣经，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可以越来越成为完全的人。
是的，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的善事不是指修桥补路、好人好事这些善事。
明白。
这里的善事指的是合神心意的事情。透过学习圣经，明白真理，我们就能够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能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呢？因为我们的心意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归正，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对各样的价值观念，我们都是不断的归正。所以圣经很重要，它可以帮助我们走在真理当中，不断的归正。
箴言9:10有这样宝贝的话，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还有哥林多前书3:19，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那这两处经文呢，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学习圣经的重要性、必要性。你真正敬畏耶和华神，才会开始有真正的智慧。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 一个人的价值判断至关重要，因为价值判断如果错误了，带来的偏差和影响是深远的。我们如何确定自己的价值判断是准确的呢？从上世纪我们就明白，人的价值判断标准已经都偏离了上帝的美善标准，都是错误的。人只有按照上帝所定的价值标准来解读，来做价值判断，那才是唯一归正的正确途径。
我们信主以后要养成这样的习惯，我们听到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要问自己说，诶，这样的价值信念到底是不是合乎圣经的真理？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都是说我这样想，周围的人这样想，这就是我们的想法、看法和做法。
就是，
但我们信了主，我们悔改了，我们不再这样做了，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凡事都要思想，这个是不是合乎圣经的看法？
你说得好，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开始养成这样的习惯啊！不论大事小事，各样的事，殷勤的追求上帝对这件事情定的价值判断，我们就向那里归正，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追求遵行上帝的心意。
这也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这里讲到查验，讲到心意更新而变化，用什么来查验？就是用圣经的真理来查验。要怎么样来心意更新而变化？根据圣经的真理，我们不断的被更新，根据圣经的 真理的价值信念，我们不断的朝着真理来变化。
我们周围的人都说男女未婚同居无所谓啊，可是我们就要问，那圣经的看法怎么样？我们周围的人都说啊，离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要问圣经的看法怎么样？我们看见很多世界上的人，他被人得罪以后，他觉得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要问圣经里面对这样的回应是应该怎么样的看法。我们看见很多的人对婚外情有他们的看法啊，无所谓，大家都是这样，天下乌鸦一般黑，但是我们要问圣经的看法怎么样，圣经对于沉迷于色情网站的看法如何。我们要记得，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不能再依靠自己的那个价值判断，因为我们都走偏了，我们要归正，回到上帝对这个人事物的看法，以上帝的标准作为我们的标准。可怜我们首先的亚当，他们就是以自己的看法依从了魔鬼撒旦的价值标准，结果把人类带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感谢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幕后的亚当，他来了，他拯救我们，他带来了上帝的恩典和真理，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让我们依附信从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向圣经向耶稣基督的真理来全面的归正吧。求上帝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不断追求归正的人。我们再次强调，你我若是真心的悔改，一定会带来全面性的归正。请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要成为一个主基督的精兵，成为神国度里面的精兵，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正确的信念，我们真心悔改，不断追求全面性的归正。主啊，以你的价值判断标准成为我们的价值判断标准，不再听世人，不再听自己的感觉，乃是完完全全依附在你的价值判断标准里面。主啊，叫我们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让我们彼此共勉。主，你亲自来教导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 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